弟兄姐妹晚安。继续的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一章。如果你没有拿过我们马太福音的讲义，请现在到前面来拿。如果你还没有拿过的话，我们继续讲马太福音的记述的特点啊。我们这一次要从按照次序从四福音这各卷啊，来看看他们记述的一些特点。有许多记述他们是并行的重复的记载，有的四本福音书都记载，有的有三本，有的有两本，也有一部分是各卷独特的记载。可是我们讲的这个记述的特点，也有时候包括了其他卷福音书也有提到的一些经文或者一些事情，但是马太福音仍然有它的记述的特点。那今天我们要进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述的特点，就是马太写这本福音书，一般认为他特别为犹太的基督徒写的，应该说为犹太人写的啦，不只是基督徒，所以他很保留了犹太人的背景，他们的特性来写这一卷书。所以当他要把耶稣介绍给他们的时候，他就引用旧约圣经的话，提到他就是旧约圣经犹太人从其中所读到的神所应许的有一天将要来的那位受膏者，照着希伯来文直接音译就是弥赛亚，如果以希腊文来讲就是基督啊。对，耶稣是弥赛亚君王，是马太福音记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可以往这个点，抓住这个点去读它，读出里面怎么样讲到这一件事情。而且他在讲这个的时候，他常常引用旧约里面一些话语，那些话语有不少都是一般犹太人就认定那是在讲他们所盼望的一位要来的救主，一位受膏君，这个弥赛亚。虽然他们有可能原来读那些经文的时候，对于这一位要来的弥赛亚，他们的想法不一定是耶稣来的实际上要做的事，但是至少有一些方向是一样的。那犹太人他们，犹太的基督徒，像这些使徒们，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这样的根基里面，给犹太人介绍说，耶稣就是应验了圣经里面他们所认定的那些预言，那些讲到弥赛亚的话，我们称那个叫做弥赛亚预言啊。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引用了不少。在旧约圣经里面被犹太人认为是在讲弥赛亚、讲基督的那些话语，记得了哈。弥赛亚这个字在英文把它音译成 MESSI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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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同样的一个意思，受膏者的意思，如果是用希腊文来拼的话，我们华人的基督徒把它简单一点，为了要称呼的方便，没有讲得很长，就称它叫基督啊。原来希腊文应该读作 Christos， 就 就比较长一点，所以我们这样翻基督。这两个字是一样的意思。弥赛亚基督是犹太人的盼望，而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两个人，神特别借着他们的儿子来讲到这个基督，讲到弥赛亚。因为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在旧约时代神也喜欢用一个儿子的身份来讲到要来的弥赛亚。而神拣选的，对犹太人来讲，他们历史上最重要的几个人物的其中两位，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一个就是大卫。而这两个人呢，他们的儿子都是在他们的故事里面占很重要的位置 的这个情况。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的原来是没有儿子的，神一起头的应许总是围绕在跟他的儿子他的后裔有关系的事上，而他在神面前的经历跟他怎么样因着信最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来，将来要拓展像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那至于大卫，大卫神虽然他是神所喜悦的人，神却把一个很重要的职务，也是一个后面的神将要成为很重要的一个表征预表的东西，就是圣殿，不交在大卫手中，而交在他儿子手中，好叫我们想到建造圣殿的时候是想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建造的。我这样讲你了解吗？我觉得这是神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计划啊。神很看重，像他很蛮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事情的，因此犹太人也感染了这些事，他们读旧约圣经他们也很喜欢这样。也许有时候他们过火了，而太专注于这一类的表征象征性的东西，因为叫 metaphor 这样子的东西， metaphor 吧，你知道这个字吗？ metaphor 这一类的东西。所以呢他们有时候把这些东西其实是象征的实体忽略了，他们就只专注在这些事上。但是其实那是神的旨意，借着他们注意这些 metaphor 那些象征性的东西，当福音来到的时候，使徒们就给他们指出那些背后的意思。其实犹太人当然知道那些表征是在要表达背后的意思，只不过他们过去的了解可能不完全或者有误差。那当使徒们给他们讲的时候，其中有一些犹太人就醒觉过来，明白过来，就觉得原来是这样啊，而了然于心，所以他们很容易跨一步就进到救恩里面。所以马太也是在这样一个背景里面写这一卷书。首先我们看他怎么样记载耶稣的家谱。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一起头马太就从这里写起啊。因为他是要写给犹太人的，而神安排这个民族以色列人，或者叫做现在我们叫他犹太人，他们拥有律法，拥有许多神圣的历史，他们跟神交往的历史，那些也一样写在圣经里面。他们有这整个旧约圣经跟其中所记述的事情，那都是他们的祖先这样传留下来的，所以他们有这样的基础。所以当使徒们传福音给犹太人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直接的去踏在这个旧约圣经的基础上面，由这样来切入。比方他们只要讲到亚伯拉罕，犹太人很快就明白，不需要多说做说明，他们也都知道他的故事。他知道神怎么样呼召他从拜偶像的地方出来，神给他一个应许， 就是一直坚固那个应许，使亚伯拉罕对那个应许的认识，从刚刚听说，后来模模糊糊的知道，逐渐更丰富、更确定的知道，神一再的、一再的。你如果读创世纪，你就会读到这些事情。嗯，到后来，神的应许似乎已经是刻印在金属里面一样，好像不会磨掉了，就是那么真实的刻印在亚伯兰之身上，也因此刻印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面。他们都知道这些事情，所以如果使徒借着这个来引向基督，他不需要多做说明。而亚伯拉罕面对神的应许，他的反应也成为很要紧的，就是他的信心，他的信心。所以这些都成为神预备好，好叫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很快、很容易就领受的事情。而如果使徒们给犹太人讲到大卫，他们也一样，也许他们的印象还要更深刻、更丰富一点，一定更丰富的，因为亚伯拉罕不过是一个人，后来从他生了以撒，后来又生了雅各，生了他们十二支派的祖先等等，那是一个源头。可是到了大卫的时代，已经成为一个国度，还有许许多多他的事迹，所以这也是神的启示的一个路线，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完整。当他们想到大卫的时候，他们想到一个受膏的君王，伴随着的是他怎么样为他们打下这个国度，建立起这个国度来，他的得胜，他建立的这个国度的威严荣耀。还不只是这样，大卫是一个好牧人，他们想到大卫，想到这是一个不是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君王，而是一个爱百姓、担当他们的这样一个牧人。所以犹太人听到这些很容易了解的，我想这也是为什么马太这样写这些家谱。使徒们讲到这些，讲翻开旧约圣经读一段话讲解的时候，他只要他们去注意内在的东西，让他们知道他们做的这一切实质的意义是一个内在的东西。那他不需要多讲那些外在的东西，因为犹太人都很熟，他们一直实行的，有圣殿的时候，他们实行的献祭各方面的礼仪，就是后来圣殿没有了，他们也仍然继续的守住那些律法，也明白这些事。而在主耶稣来以及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耶路撒冷是有圣殿的，对吧？那是希律所重修的圣殿，所以他们很容易明白这些事，只要指出那个内在的来。其实一直到今天，犹太人还是很注意这些事情。我有一个网站，我加入他们，他们总是会一直寄给我他们新的资讯。犹太人的网站，他们在美国的犹太人呢，所以他是用英文写的。他们到现在还是这样，在那网站里面每一两天就发一封信，然后就给你说明，有时候配合他们遇见的节气给你说明，在月节他们做什么事，这个东西什么含义，那个作为是什么含义，他们怎么样守这些事情，蛮有意思的。我发现他们有的时候他们还是会从这些外在的东西去讨论，去表达那个直接牵涉到我们生命的内在的事，但是并不都是这样。所以他们已经有这些根基，这样你就明白，当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犹太人应该很容易接受才对，他们跨一步就跨进去了。可是对于外邦人就不一样了，对于外邦人，神并没有给他们律法做这样的根基，但是神一样安排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就是大自然，就是神的受造之物啊。所以当我们向非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可以从这一方面去切入。你在圣经里面 读过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在外邦世界传福音的时候，路加记载了两篇他的讲道，一篇是很正式的讲道，也不是啦，但是比较正式一点。另外一篇其实是因为一些事情，他给他们他做的回应给他们讲的话，那是在路斯德的时候。而这两篇讲到一个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一个在十七章，都有一个特点，保罗都是从大自然切入的，一个是从这个受造之物，还有神怎么样使他们地庄稼收成五谷丰收，他降下甘霖等等这些事来讲起。在雅典呢，使徒行传十七章，他多一点从人的这一面，人也是受造的，人体怎么样，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等等这些讲起。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我们可以思想这个，也可以因此学习这些事情。也许你面对一个对神原来没有什么根基的人，你可以从自然界的比喻让他们思想到我们的源头，从而稍微触及一点神的创造，还有创造这一切的神。我们可以从这些点来切入的，这是你面对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其实如果你面对的是，比方在东方面对的是原来是有他们的自己的宗教的，我们称它叫异教的这些人，我们会觉得他们好像离神更远，因为他们拜偶像。其实不一定是这样，不一定是这样，因为有的时候他们拜偶像的时候就有一些东西，我觉得也是神先放在他们的里面的，好叫他们能够听见福音的时候更容易跨上去。比方他们有神的观念，有神是从上面来的观念，有神是比我们大的观念，有一位可以降祸也可以降福的神，这些几乎都是拜偶像的人已经有的东西，对不对？我刚讲的这些，你觉得我们的信仰有包括这个吗？都有包括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不从这里切入，而都要先直接从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切入？这一向都不是圣经里面介绍好东西的时候的方式哦，所以我们都可以从这里学习，这是以前我们已经都提过的。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当你面对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你从这种大自然切入，在神学上我们称它叫自然启示，出于圣经的我们称它叫做特殊的启示哦。自然启示有时候称为一般启示，而特殊的启示有时候我们就把它叫做救赎的启示。那这个自然启示、一般启示，其实就是借着大自然我们可以讲入福音。比方圣经里面，我们的新约圣经有一些就从这样切入的，当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对我来讲那是一个从自然启示切入的点。因为你给他们讲亚伯兰，他们不知道亚伯兰是谁，可是你给他们讲光，他们都知道光是什么，光是一个大家普遍知道的事情，而且有光就不在黑暗里走，大家也都知道。甚至你说那个光可以进到我们里面，可以有生命，成为生命的光，我想就是一般人也都能了解的事，对吧？所以这是一个主耶稣自己切入的点。我举个例子，你可能知道这个故事，中国在清朝的末年有一个提督，他有七十几个儿女吧，因为那个时代一个大官都有一大堆的妻妾，他其中有一个女儿特别的向往要去读书，那个时代女人不能出来抛头露面，一般也没有女人读书的地方，唯一有的是宣教士的学校。那 所以在中国，妇女们能够受教育，能够更多的进到社会里面，其实教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的。可是他的家人不肯让他去，怕他成为信洋教的基督徒。他再三的跟他的父母保证，他一定不会去信洋教。他们最后只好让他去读。他去读的时候，那个宣教士校长不敢接受他，他是大官的女儿，所以就坚持要求他的母亲要亲自来一趟才可以。对他母亲来讲，当然他不太愿意这样，他是提督夫人，可是为了宠这个女儿，他还是走了一趟哈。所以他就这样入学了。这个人叫蔡淑娟，有没有听过他的故事啊？他真的守他对父母的应许，因为在那个学校呢，除了读英文、读一些书之外，学校基督教学校嘛，就是会安排有崇拜的时间，被要求学生被要求一定要参加聚会。他每一参加聚会，一定想办法晚一点进去，所以前面没有位置，就坐在最后面，随时可以溜出去，至少聚会一结束第一个溜出去，这样大家也不太会注意他。他一定带着书，自己想看的书去，就是像这样。意思就是说，台上讲他的，他就看他的书。有一天可能台上的讲员讲得太精彩了，离开他的书，有点忘记他的应许，就听了一下，听一听，他也没有继续听下去，就听了一些话，好像那个讲员就在讲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类似这样的话。他听进了一小段的话，那些东西他能够了解，因为讲的是自然启示的东西嘛。那个之后没有多久，有一天他在校园里面，在园子里有草地有树，在树荫底下有一个大石头，他一边在那边走一走，看到一个石头，顺脚就踢一下那个石头，把那石头踢开。一踢开那个石头，就发现里面有很多虫子就四散奔逃。现在都市里面的小孩有时候给他用自然启示已经不太有用了，可能要用电子产品去切入才有办法，因为他们现在小孩根本不知道什么石头踢开会有一些小虫虫。这是我一直坚持要用岭头山庄办两年的春令会秋令会的原因之一，至少他们可以接触草地土地这些东西。就是那一刻忽然有一个亮光在他的心里面，好像一个声音对他说，你的心就是像这样，平常像石头盖住一样，可是只要一有光照进来，里面的虫子就会被照出来。也只有这个光照进来，那些虫子才会四散奔逃。就那一刻福音进到他的里面，这是一个很标准的神借着自然启示把一个人引向基督。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都应该要多研究这一件事，多思考这些事。这是神启示救恩的方法吗？对于犹太人来讲，他给他们律法，给他们这个根基。那个律法不只是写的那些条例而已，而是他们整个旧约的历史都存在他们的心里面，而那些东西每一样神都是在表演，在表现，在表示他将要来的那一位跟他的救恩。可是就是在大自然，在他所造之物，包括我们的人体里面，神其实也放了许许多多引子，让我们一个蟹子哈，让我们可以引到这些方面，你知道吧？上帝很喜欢寻宝游戏，大概他总是在他行经的地方，他的踪迹所到之处，他巧妙的手制作的每一个地方，放一点 clue， 放一点线索在里面。神很喜欢这样做，而我们寻求神也是像这样，应该学习这些事，不要把信仰弄得四四方方、刻板的样子，并不是这样的。多一点想象力，通常你对信仰的领受一定会 有帮助的，好吗？然后你思想这些，你也思想去从别人身上来学习这些事，看人会对哪些事情有反应，我们怎么样也可以放一点线索，或者是指出一点线索来引人更走向神。嗯，如果我们多明白这些，它可以应用在许许多多的事上，对吗？哦，你对你所关心的人，你想要他们做得更好，或者认识神的人，也许是你的朋友、你的同事、同学等等，你都可以这样做。不要以为每一次我们想要人什么，就只是完完整整拿一个东西塞在他面前，有可能不见得是这样。嗯，当然你用在父母跟儿女身上，这个就更实在了。如果父母懂这个艺术，就会很不一样，懂得我们的天赋怎么样放一点 clue， 一点，我刚刚讲这个字你们怎么 clue， 就是线索，放一点线索在我们的里面。嗯，你如果懂这个艺术，也把它用在你所关心的人身上，就像神关心我们他所做的 手法一样，我觉得那是很有意思的事。嗯，那我们不非犹太人，虽然没有律法的背景，可是我跟你讲，我要讲第三类的接触，第三类的方式，就是有的不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并没有律法的背景，但他们是一个顺服的人。如果他是一个顺服的人，即使他是外邦人，我觉得要他从包括像旧约这些记述、这些故事、这些话语来切入福音，也不是很难的事。我知道这个是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年轻的时候初听见福音，在教会里面聚会，我那个牧师，我跟大家讲过，我觉得他有一段时间好像每个礼拜天都讲亚伯拉罕的故事似的，有可能倒不是，可是可能那些话那么对我来讲那么深刻，所以我总是觉得那个时候我听来听去都在听他讲亚伯拉罕的故事。嗯，可是因为我们很顺服，你知道吗？我从听第一次开始哦，他讲，当然他也会讲一点亚伯拉罕的故事，虽然那是片段的啊，我们一定要自己好好的读读那十几章的故事，才会了解的更丰富嘛。啊，当然我也有自己读，可是听牧师讲还不是那么完整，但他讲那些就已经够了。在我的印象中，我从听第一次开始，我就好像觉得，因为好像如饥似渴的听那些话，我很快就把自己套入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就是牧师在讲那个的时候，我们好像我们自己就是那里讲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一样。那时候其实我还不明白罗马书里面讲的神怎么样先拣选以色列人，后来再把福音临到外邦人等等这些神的计划。可是我们就是很自然，就是觉得是这样。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对于你所听见的道有类似这样的东西。我真的那个时候无论听什么道，其实很多都是第一次听的，但是听的时候心里就觉得就是这样，好像说他在牧师讲的是在印证我们原来已经知道的事实的。其实没有，我都有不少话我一定是第一次听的，因为才信主不久嘛。嗯，你能了解吗？一个顺服的人可以是这样。一个人顺服，律法会更自然的就会刻印在他心里面。我觉得那样的人比较有福了。那些以为他们比较容易在一个地方能够看出有什么缺点啊或者什么的人，也许他以为他很聪明，可是我还是觉得顺服一点的人有福。你说呢？我们会不会迷迷糊糊的顺服错了，走向错谬？我相信如果我们存诚实的心，神一定会保守我们的。嗯， 有听懂我刚刚讲的吗？我们便因着有一个顺服的态度，我们就是听这些话，很容易就套入其中，好像对号入座一样。我们比较容易自然的会，当有一些话你觉得牧师好像在骂你的时候，你对号入座，然后心里很不舒服。其实那是几乎完全一样的东西，只不过你如果是另外一个态度，你就非常有可能你对号入座的东西是美好的东西，是真理。我常常觉得那才是我们领受神的道啊最重要的道路。马太很了解犹太人的特点，他自己是犹太人，所以他在记载家谱的时候，虽然是很 无趣的东西，谁生谁生谁，谁生谁这样一代一代写下去，可是他还是在里面放了一些metaphor 在里面，放了一些有象征性的事物在里面。他把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基督来到的这些一代传一代，他硬生生就把它区分成三段，而且每一段都刚好是十四代，一个是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对不对？一直到大卫，十四代，从大卫跟他的后代那些君王，一直到被掳归回的时候，所罗巴伯的时代，做省长的，然后从所罗巴伯再到基督，又是十四代，一共三个十四代。可是我们读圣经的人，如果你认真读，你很容易就发现，特别是前两个，就是从亚伯兰到大卫，圣经都有明确记载一代一代的，他写的那些并不完整，有的他跳过去。而从大卫一直到所罗巴伯，我们也有很完整的整个列王的记录，他也一样跳了，还跳不止一个君王。是马太头脑不清楚，或者他上主日学的时候不够用功，所以没有背得这些君王的名字吗？我想应该不是，因为他还刻意算清楚了十四代。他知道犹太人喜欢这些东西。可是我不知道今天圣经学者为什么没有从这里多学一个功课，而很死板的在那里讨论有关于圣经无误论这一件事。因为犹太人写这些东西，马太写这些的时候，他知道他在记载的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你知道的吧？可是，而且，即使他不是带着一个意思说有一天他会成为圣经，可是至少他知道传达给神的百姓，他必须按着神的道传达的，那是神托付给他们的大使命。他自己写在他的马太福音最后一节写的，所以他应该要把它记得正确，对不对？他认为这个叫正确，你知道不知道？就是他把他跳过了几代，为了要凑十四代，他觉得凑十四代比弄一个十七代，然后很精确的每一代都写出来，好像还重要一点。也许你应该学这些事。我不是说我们对真理应该变成这个样子。我知道很难讲得完全啊，如果今天有神学院的教授在这里，我就惨了。他可能会觉得我这样讲会打开一个门，会带出一些错谬的东西来。可是我还是觉得是这样，我没有在下定论，但是至少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事情。就是连你在思想 canon， 就是圣经正典的时候，也有可能你应该加一点 metaphor 在里面，加一点象征性的东西在里面来了解。十四是七的两倍，是犹太人喜欢的数字。我觉得马太有点搬一下了。如果他算的一代那个一个系列是，比方九代，他可能会弄掉两个，把它变成七代。既然他有十七代， 他就把它减少一点，就弄成14代。我觉得差不多是这样。所以我这样讲，你会也许稍微知道犹太人的特点。你不能怪犹太人喜欢这样，因为他们熟读旧约圣经，而神在旧约圣经里面他自己蛮喜欢这样的，所以犹太人也会这样。好，我们再来看，接下去是记载耶稣基督的降生啊，马太福音第一章18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我们已经讲过，马太比较从约瑟的角度来讲圣诞节的故事，对吗？而路加比较多从玛利亚的角度来讲圣诞节的故事。那马太身为向犹太人传讲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使者，我想他多一点从约瑟的角度也是正常的，因为对犹太人而言，女人并没有多少地位啊，是从男人这样来讲的。你需要把这个故事，天使向约瑟显现的故事，跟路加福音第一章同一位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故事连接起来，你会对于救主的来到，我们所说的被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一件事情有更丰富正确的了解啊。可是当马太在这里记载这个的时候，他记载了耶稣的两个名字，一个就是耶稣，那意思就是救主的意思啊。而这个名字对犹太人来讲也会有旧约的意义在里面，因为我们用希腊文就讲耶稣也翻译成这样，比较不会这样觉得。可是对犹太人来讲，他们只是换一个语言而已，这个语言如果他们听的时候自动把它转成希伯来文的话，在这里他们会听成天使是向约瑟说，你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书亚，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因为耶稣这个名字在旧约时代跟约书亚就一样的意思，也等于是转换过去的另外一个读法。而约书亚在旧约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百姓领进应许之地，对吗？所以这个用了同样的名字，又是要领百姓出来进去这一件事，对犹太人来讲本身就有旧约的背景。所以你要知道，当天使这样讲的时候，马太这样记述，有可能对犹太人产生这样的感应的。我就是要大家读的时候你留意马太怎么样留心配合犹太人已经有的东西，站在他们已经有的 上面往前去，给他们指出真实的东西。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个，不要总是我们自己有一套，就是要把这整套给对方。你一定要学习先留意对方有哪些东西跟你想要给他们的东西是一样的。事实上你会这样想本身就是你灵命的一个成长，会这样想的人他们在平常的别的生活的领域里面，他们也比较会留意站在别人的立场观点里面想事情，而不会那么主观意识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比较不会这样，你知道吗？可以试试看。然后马太不忘记再多加一个旧约的应验啊，把事实上就是在那里旧约用来放在神将要借着一个童女来生出救主来这一件事。旧约的记述是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十五节，马太不忘记在这里特别的引用了这段经文，而在那里 给这一位将要生的救主另外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叫以马内利，对吗？这是大家熟悉的。可是我常常觉得这两个名字合起来，常常就把救恩很纲要的表达得很完全。救恩不只是耶稣这个名字代表的意思，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还包括一件事，他要把我们救进一个光景里面。在旧约时代是用迦南地应许之地来讲的，在新约时代那其实就是在神自己的里面，也包括他一切的丰盛，进入神的同在当中。你也可以说叫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与神同住的生活。我这样给大家讲一个救恩的纲要，你记得你心里面常常有这些东西。当你无论是跟人家传福音，或者是你教一般主日学，或者你在小组里面分享，无论你在做什么传达神的道的时候，你会在那个轨道里面，在那个话语的规模那个架构里面，而且你会有东西讲，因为你抓住了这些架构。你无论读什么圣经，会发现许许多多的经文都会帮助你这个架构，好像一棵树一样，增加许多的枝叶，开花结果。记得我们被救出来，然后要救进一个光景里面。在这里，马太引用以赛亚书，用了一个名字来代表，就是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跟大家讲过，我喜欢有一首诗歌啊，那首诗歌的，我喜欢那首诗歌最后一句话，我们中文不太把它翻译出来，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可是原来那个作者写的是耶稣来而且留下来万事都要改变。你知道这一首诗歌，我们颂赞诗卷409首，耶稣一来，最后一就是副歌的最后一句话 ，And all is changed when Jesus comes to stay。他原来是这样说的：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原来是说耶稣来，而且留下来。你听到这个概念，你对主的认识也要这样。就像我们讲过，那个时候。因为我所敬重的一位牧师，他的妻子年轻的时候，他出生在一个敬虔的家庭，可是他父母爱主，可是他一直都没有踏进救恩。但有一天他父母都出去聚会，一个阴霾的下午，他独自一个人在家里无聊，在那弹琴。他因为那个是背景，所以他弹琴也没有弹别的，他弹诗歌。结果那天他弹的诗歌是歌词是说，今天是你加冕的日子吗？就是是你，那是指的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会蒙他称赞，蒙他赏赐，是你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这样今天是你加冕的日子吗？他一边谈一边圣灵就在他心里面说，今天如果主来一定不是你加冕的日子，对不对？他同意，所以他就放下琴，把琴盖合起来，就带着圣经的去聚会。他已经很久没有去聚会了。他一聚会一进去，他希望他爸爸不要看到他。他晓得他爸爸常常为他祷告。他有时候忽然进他爸爸的书房，会发现他爸爸的椅子那里有泪水。他知道那是他爸爸为他祷告的泪水。心很刚硬。当你遇见这种刚硬的孩子的时候，你一定要不要灰心，也不要去跟他起冲突。你不知道神一直放砝码在他身上的，一定会有一个日子来到，那个重量会够用。一定要相信这个好吗？无论你是在我是在讲到你的孩子，或者你所关心的任何人。可是那天他进了会场，唯一剩下的空位就只有他爸爸对面的一个位置，他们有点对面对面坐了。他刚坐下来，不然在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弟兄起来讲了一段话，那是一个像知识的言语一样的话，他根本听不见。但后来以后听人家讲才知道那个人讲了什么。他说，今天在这里有一个人，如果你今天不归向主，主不再给你别的机会。 所以会众就开始为这个人祷告，他其实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然后罗宾顿师母的一个同工布鲁克长老就站起来到这个女孩子旁边，手放在她的头上说，女儿，今天不是你新归向主的日子吗？所以她就那一天她就真的归向主。那天聚会结束，罗宾顿师母跟几个同工过去，不只跟他打招呼，给他一些教导。他已经有根基，他当然从近前的家庭长大，但他们给他一些很简单的东西。他们把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这几卷书里面那些有关主的命令给他，叫他回去要好好的读，遵行这些道。我知道他们在教导他什么东西。他现在已经遇见基督，他一定要学习遵守这些命令，好叫基督留下来。其实应该说好叫他能够留在基督的面前，因为这是约翰讲的话。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他的里面。你在这个聚会很多年，你有没有这个架构？我们要遇见主，他是拯救我们的主，可是你也要注意你怎么样让他留下来，或者说你怎么样自己留在他的面前，学习住在主的里面。紧接着马太记载了另外一个圣诞节的故事，特别脍炙人口的一个故事，就是东方博士的故事。我还是请大家注意，你不要太轻易的说东方三博士好吗？那个是小说里面说的，故事里面，话剧里面说的，圣经从来没有提到三个博士，对吧？对不对啦？不过他们会讲三博士是因为提到他们带的礼物有三种嘛，黄金、乳香、没药。可是圣经并马太并没有记载一个博士带一种礼物啊。所以不要轻易的那样说哈。那当然你一定要说三个，我没有认为一定怎么样不好啦，但是读圣经我就是要大家留心读精确一点。那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他们在东方看见一个奇特的星跟随着来，而且这些博士怎么会知道这一件事，我也不知道。如果他们不是在这个犹太人的传承里面，他们光凭着自然启示怎么样知道有一位要身为犹太人的王，而且称那一颗星叫做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我觉得那个是圣经里面讲到圣诞节的故事最激动人心的事，对吗？在这里后来所将要发展出来的那个亮光，那个象征性的东西所表彰出来的那个广度深度是非常丰富的，你知道吧？那个他的心这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这个东方博士跟随神似乎没有跟随得很仔细，他们到了那里以后他们就进了大城市，不过也有可能是神的安排啦。神没有那么细腻的把他们引到真正生婴孩耶稣的地方伯利恒 小镇，而是让他们进了耶路撒冷，好叫耶路撒冷的人包括希律王有机会听见这一件事。我想神给他们机会，神给任何人机会，可惜他们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对不对？希律王一听见来的是称为犹太人的王，而且这么奇特的从东方的博士来，那个时代的人很看重这个，现在的人一样很看重，尤其一些有崇高地位的人，在政治上有崇高地位的人，他们特别注重这一类的事，你知道吧？奇门遁甲的事。问题是他没有顺服，他可能担心他的王位吧，所以他就使了一个诡计，想要杀害婴孩耶稣。这里还记载了一个悲哀的事，就是耶路撒冷合成的百姓也都心里不安。这是很可惜的事。 你知道那些祭司长他们引用的圣经是圣经里面论到基督降生最精彩而且最合适的经文，就是基督当生在何处，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那些人很圣经蛮熟的哈，嗯。问题是他们没有跟随，对吧？嗯，很奇怪哈、哦，这些人无论希律王、耶路撒冷居民、祭司长、文士们，没有一个跟着博士去伯利恒，听起来是很奇怪。他们明明知道圣经这样写，然后又看见东方博士来写，这不是一个人家随便来讲的，是一个应该是蛮超自然的事情，他们却没有一个人跟着去看。我们很难了解这些事、可是也许用在我们身上我们会比较了解，我们有时候有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一个试探、你有圣经，有先知的话，甚至有异象，可是很重要的是要看你怎么样回应。你并没有不会因为有这些超自然的东西或者这些知识使你变得不一样，是不会的，而是因为你怎么反应才变得不一样。今天也一样，今天仍然有的人他们追逐神迹奇事，可是那些并不见得是他们变得不一样。我们都要留意这些事。你知道耶稣来有一个特点，只要他来，他显现，他彰显他自己，凡是碰见的人就再也没有办法骑墙，再也没有办法犹豫不决，知道吗？耶稣来从来不允许人来了以后说好我参考看看，没有，没有这回事。你不要误会我的话，你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带着这个态度，讲完觉得说好像就有这个，不过你应该期待自己能够这样。如果你那么小心的活在主的里面，有他的爱，有他的柔和谦卑，有那么有他的荣光跟全能，也有可能我们传的福音会有一点类似这样的意义在里面。听的人他们一定要做出选择来，要不就接受他为主为君王，以至于生命完全的蜕变，让我们的生命找到安栖之所，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命运，我们的终极，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如果不是这样，要不你就只好拒绝他，甚至有的人就会变得恨恶他。当基督真的彰显他自己的时候，就只能有这两种选择而已。在圣经里面你会看到这个老西面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许多人兴起，许多人跌倒。他没有讲第三类人可以继续安居在床上，没有。你要不就兴起来，要不就是跌倒的。主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这样讲，他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对吗？还有好像是潘霍华讲的，德国的神学家，他说基督若不全然做主，他就全然不做主。很有意思的话。你如果没有让基督全然做主，他就全然不做主。他从来不做这种事，就是你并不把主权交出来，然后呢你请他帮忙他就帮一个忙，他不做这种事的。他还是会做工，按他的旨意做工，但是只有那些把他的主权真实的交出来的人，神才真的接受，我们才真的有把握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 那是何等有福的事。我不是说你就会知道所有发生在你生命的事什么意义，前面要怎么走，不见得。但是你可以信任你是在神的手中，也因着这个信任，无论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是什么，是好是坏，都不影响你知道至终神会成全他的旨意。你就不会在发生好事的时候得意忘形，发生不好的事的时候绝望至死。你不需要这样。如果你真实遇见基督，就只能这样。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应该用这个来衡量我们的服事，我们是不是服事出这样的果效来。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把基督服事出来的意思。我最后讲一点知识性的东西，因为我本来要放在也许马可或者也许是路加福音的讲义里面会放，可是我还是先跟大家讲，因为有人已经开始读到这个希律王，可能会搞不清楚，来记得这个圣经里面关于希律王，常常让很多人搞混了，因为圣经没有把它交代得很清楚哦。这个想要杀害婴孩耶稣的希律王，我们称他叫做大希律，大希律，他是这个希律王家族的族长，他是一个蛮有政治手腕的人，在安东尼得势的时候，他就倾向安东尼，在安东尼快要失败的时候，他很快就去向奥大维靠拢，所以奥大维就是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所以奥古斯都让他做犹太地的王。罗马很注重地方自治，所以他所统治的地方、所征服的地方，他仍然让他们有些地方仍然有君王的存在。如果有些地方仍然不是用君王的方式，他也许用他们不同的方式这样。所以犹太地虽然他们有自己的巡抚，像省长一样，可他也有君王。其实在犹太地通常就是这些君王在统治，向罗马负责，只有当局势不稳定的时候，罗马就会派巡抚一起在那边监督着，可以这样说。而希律被赋予统治整个犹太地，犹太人并不服他，一方面他靠拢罗马，另外一方面他们认为他不是犹太人。历史学家有的人认为他可能是以东人，可是在生命记十七章十五节，生命记十七章十五节，神说将来你们在百姓中间，将来你们要立一个王的时候，一定要从你们弟兄中间选取人来做王。所以据说大希律很努力的想要让犹太人认为他是以色列人，他是犹太人。当他下令杀害婴孩耶稣的时候，虽然没有得逞，那时候据说他已经生一个病，已经病入膏肓，已经离世不久了，他仍然下了一个这样的命令。他死后他并没有一个很突出来可以直接承袭他整个的版图的儿子，所以罗马把他的对犹整个犹太地的统治分给他四个儿子。你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二章第三章你会看到，第三章吧，开头的地方，而其中有一位会更活跃的出现在圣经舞台上，也被称为希律，所以大家都搞混了，就是杀了施洗约翰的那个希律。主耶稣被审讯的时候被带去希律那里，记得吗？同一个希律，记得这是第二代的希律，好吗？这个希律有一个称号叫希律安提帕，希律安提帕。圣经一共四代的希律，第三代的希律王，圣经也称他叫希律，那是出现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就杀害了主的门徒十二使徒中的一位约翰的哥哥雅各 的那个洗礼，后来也把彼得囚在监牢里面，记得吗？只是后来天使救了彼得，那个洗礼后来被主惩罚，被虫咬死，那是第三代的洗礼。这个洗礼其实他的称号叫做亚基帕一世，听过亚基帕吧？圣经里面有这个话，对不对？亚基帕一世。不过你知道的，圣经里面提到亚基帕是审讯保罗那亚基帕，那不是他，那是好像他的儿子吧？第四代的洗礼叫做亚基帕二世，这样有没有弄清楚？来，我简单再讲一遍：杀害婴儿耶稣的是大洗礼第一代啊、哦，他的下一辈里面的一位西利安提帕，就是杀施洗约翰，还有审讯耶稣的，嗯。第三代的洗礼叫亚基帕一世，就是杀害雅各囚禁彼得的，使徒行传十二章记载的。第四代就是审讯保罗的亚基帕王，这样弄清楚了吗？记一下啊，将来我们会写在讲义里面，也许是路加福音的讲义吧。